相关的话题之前，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对神的认识，因为与分别三个知识树盘根错节相关联的事物，一个是世界，另一个是我们自己。要认清世界，直面自我，需要有真理的知识和分辨的智慧，也少不了一个谦卑的灵和一颗勇敢的心，而所有这些都只能从神而来。揭露黑暗的真光必须足够强烈、大面积，透射人生的镜子必须足够清澈、全方位，才能让分别三个知识树原形毕露，让魔鬼的谎言无处遁身。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神的自己，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的身份、你的美德、你的神性。因为认识你而认识自己，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您觉得你认识神吗？第二，在这个世界上，你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却不容易回答。这也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题目。认识神的身份，认识我们的身份。我想请大家一边听就一边来思考这两个问题。从人类的始祖亚当被造，6000年过去了。按照神当初给亚当和夏娃的祝福，人类早已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从神呼召亚伯兰出吾尔，4000年过去了。正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色列成了国家。虽然历经艰难，终于还是住在了神的应许之地。主耶稣道成肉身，再从死里复活。2000多年过去了，遵从当年主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吩咐，福音也早已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传到了地极。现如今，地球上1/3的人口自称是属神的人。圣经的翻译、出版和发行量年年高居榜首。所以，对这个世界来说，神的存在不容否定，神的故事也不算陌生。信与不信则另当别论。对信的人来说，认不认识神是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多余，说明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是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而是 how much 的问题，我想也想请您三思。有一点大家应该都同意，认识必定是双方面的。如果你说你认识一个人，但是对方不以为然，那么答案就不言自明。认不认识神，听听神是怎么说的，无疑是最好的 reality check。神的回答非常明确。这个好像不 work，请下一个 slide。下一个 slide。可以了吗？哦，好，谢谢。好，认识还是不认识？ 旧约记载了以色列人与神2000多年的历史。旧约结束的时候，神通过先知的口给出以下的结论：以赛亚书1章3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耶利米书4章22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旧约是新约的基础，也是给新约里人的做借鉴的，尤其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凭着以色列人的敬虔和对神的敬畏，他们仍然难免亡国的悲剧，被神指责背约，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呢？信主、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这些等于认识神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步以色列人的后尘，跟随主一生，到头来也被神称为是愚昧的儿女，心里迷糊的百姓？这应该是每一个信主之人不能不有的灵魂拷问。更何况主耶稣预告他第二次再来，亲口发出这样的警告和预言。马太福音25章8到13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同里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指责和控诉的对象都是属神的人。神的用词非常严厉，因为后果非常非常非常严重。被主说不认识的后果是连门槛都进不去。显而易见，神和人对认识在认知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神借着先知的口多次多方责备警告以色列人，指责他们背了神的约。以色列为什么不悔改？北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南国还继续步他的后尘？就是因为在认知上的差异，他们对神的责备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他们自以为只要按摩西的律法烧香献祭，就是侍奉神，讨神的喜悦。但是神却说，马拉基书1章10节，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到底神与人之间的误会有多深，认知的差距有多大？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对认识神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首先，知道。知道、熟悉、家人都不等于认知。道理很简单，如今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无疑是对人类的好奇心和私欲最无情的试探和最得力的帮凶。 如果你对一个人感兴趣，不管是羡慕还是嫉妒恨，互联网可以为你提供的服务是把全人类收集和追逐这个人全部信息的总和，实时更新，永久保存，供你随时随地调阅取用。比如被称为世界首富的 Elon Musk， 欣赏他爱他的人无数，不喜欢他甚至恨他的人可能更多。从网上你可以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他的人生履历，生了几个孩子，开了多少家公司，从经商到从政，每一天的行踪，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如果你是他的超级粉丝，对所有马斯克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天天追踪他在社交媒体上一切的动向，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其人，你和伊朗马斯克没有一对一的关系交往互动，不管什么人从什么角度，结论都只能是你不认识伊朗马斯克，伊朗马斯克也不认识你。熟悉也不等于认识，彼此有一对一的关系交往互动，比如同学同事天天见面，却从没受邀踏进过对方的家门，也不叫做认识。就算进了家门，甚至生来就是一家人，还是不等于认识。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我对我的家人非常缺乏认识。我成年以后，如果有机会和奶奶相处，也许有可能和她推心置腹。我信主之后，奶奶如果还没有离世，或许她也会信主。但是我们虽是一家人，却没有相知相交的机会，不次为人生最大的遗憾。蒙召被选，蒙恩侍奉，立约忠心，都不能够与认识神划等号。以色列是神的天选之民，是与神立约的民族。以色列的兴衰存亡的历史，悲欢离合的命运，与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神的忠诚有目共睹，天地为证。想当年摩西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亦步亦趋跟随神的引领，帐幕里一切的物品摆设完全都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不敢有丝毫的更改和怠慢。神也天天与以色列全会众同在，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领保护，一日三餐亲自供应。神把他们揣在怀里，扛在肩上，看顾他们如同自己眼中的同人。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那是他们与神的蜜月期。然而到了诗篇95篇，神借着诗人的口直抒胸臆，神内心真实的告白是：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旧约结束的时候，神作为父亲肝肠欲裂，对以色列失望至极，都因他的百姓不认识他。从亚伯拉罕起，以色列与神打交道4000年之久，至今仍然在天国的大门外徘徊，回归神的日子遥遥无期。因此先知何阿西才会大声疾呼，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信主也不等于认识神。很多人信主之后，生命长期停滞在属地的阶段，信主只是救赎工作的起点，只有认识神才能带我们离开这个起点，追随羔羊的脚踪，到达救恩的终点站。 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与何阿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前后半句一一对应，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同一个竭力。前半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信主把我们放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这里是救恩的起点。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神，神就把我们放在这里了，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就是我们常常夸口的白白的救恩。重生不需要做什么，只要领受就好了。但是圣经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这个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婴儿阶段，必须长大，必须离开，必须上路行走，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达到救恩的终点。而离不开基督道理开端的根本原因，这里就也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只有认识神才能带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后半句，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神救恩的终点，从离开到到达。走道路是需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是需要竭力的，不是白白的。竭力做什么？竭力追求认识他。通过对这两节经文的对比和思考，可能大家已经意识到，认识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还有很多误区，人不加思索地认为做这些事情或者有某些经历就等于认识神。圣经通过以色列人的经历都一一否定了，并且记载下来作为给后人的警戒，就不一一述说了。讲到这里，我想你一定会问，到底怎样才算认识神？认识神有多难？圣经里面有没有对认识的定义？创世纪四章一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下面我列了是两个不同的英文版本。King James KJV 是这样翻译的， And 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he conceived and bare Cain. NASB 是把这个同房前面这个 KJV 翻译是 knew his wife， 这里呢他说 The man had relations with his wife Eve, and she conceived. 相对应和阿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英文是 Then shall we know if we follow on to know the Lord。 我用黑体字标出来的这几个中文字和英文字，中文有同房认识，英文 new has relations， 都是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应该是念作 Yoda， 希伯来文它是从右往左念的。那这个字它的这个 strong number 编号是3045，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希伯来字一共出现过848次。如果你把这848节经文都读一遍，加在一起，你基本上就明白认识这个字的意思了。这就是我认为最可靠最有效的查经方法，也是对我最有帮助的查经方法。 如果我可以给这个查经方法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圣经自己解释圣经。神的智慧、奇妙、伟大都藏在这本圣经里，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使用 KJV 的原因。关于如何查经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只是顺带提一下，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其实不需要把848节经文都加在一起，就是以上的这两节经文，三个不同的版本，神对认识的理解和期待已经依稀可见了。总结起来就是，与一个人或者是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二者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就是神所说的认识，真知道、真知识的认识，一定会促成合一。反过来，如果无法达到合一的果效，就不是真的认识。圣经中还有很多关于认识和不认识的经文，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考察，多一些的思考。不难看见，这一个定义和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一致的。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就是合一。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也是合一。人犯罪离开神，破坏了神与人合一的关系。神拯救人，就是要带人回归神，重新与神和睦，与神合一。神启示人的目的是向人揭示神自己，为的就是要让人认识神，认识神才能与神合一。那么如何追求认识神，就是紧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从真理的知识上来说，认识神的内、中、外三个层面必不可少，对应于人的灵魂体的三个层面。下面我就先介绍一下神和人身上可以通用的三个名词。身份、德行、性情，这三者在人的身上和在神的身上是类似的概念。对神、对人全面的认识，少不了这三个层面。我纠结了很久，最后决定采用这三个词汇，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首先，身份也可以地位或者加在一起位分，这个就讲到人之为人，神之为神最外面的一层。人与人初次见面，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各种的头衔，就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就属于这样的这一个层面。德行、品行，强调的是行为的行，这个讲到人之为人、神之为神中间的一层，包括人的知识、智慧、道德、行为、能力、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等等。就是除了名片上所印的信息，你和一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他的了解基本上都属于这一个层面。性情、品性，强调的是这个性，性质的性。人之为人、神之为神最里面的一层，包括他的本质、他的品格、本性等等。一个人深藏不露、鲜为人知的那一个部分，基本上就属于这一个层面。大家可以看到，每个层面都有诸多的近义词，一字之差很难区分。我最后选择了两个圣经的词汇，就是德行和性情，来代表里面的两层。这两个词汇呢，都来自于彼得后书1:3-5。彼得后书1:3，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1:4，因此他已将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五节，正因这样的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马太福音12章35节，恶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首先这几节经文中里面有两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词汇和概念，就是彼得前书这个1章3节，他说的神的神性 Divine Power 神的神能 Divine Power 就对应罗马书1章20节的神的永能 Eternal Power of God。 然后是1章4节里面讲到的神的性情 Divine Nature 就对应罗马书1章20节里面神的神性，都是 Divine Nature。之前我们讲罗马书1章19到20节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过，神的神性啊，也就是神的，这里讲的神的性情，它讲的是神内在的所事。那神的神能或者神的永能，讲的是从神性中彰显出来神的能力外在的所为。所事和所为加在一起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认识神这两个话题，这两个方面也就必不可少。那神的这两个方面在人的身上就对应于刚才讲的性情和德行。那德行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中你会看到两次，一次出现在这个1章5节讲到德行，还有呢就是1章3节那个美德，它的英文是同一个字 virtue。 1章3节的时候它用在神的身上，中文就翻译为美德；1章5节用在人的身上，中文就翻译为德行，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把美这个形容词去掉，德行可以作为一个中性词通用，代表认识神和认识人中间的一个层面。在人就对应于马太福音12章25节里面的善行和恶行，就是行为的行，强调的是外面可以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为人和品行。好，那性情这个字在这个1章4节里面，那我们1章4节讲的是神的性情 Divine Nature。 如果我们把这个 Divine 前面这个形容词去掉，后面那个性情 Nature 就可以作为一个中性词通用，是指认识神认识人最里面的一个层面。在人就对应于马太福音12章35节里面的善人和恶人，强调的就是内在的所事，人的人品和品性。之所以介绍这两个中性词，是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认识神的这三个层面，也需要认识人的这三个层面，对应比较才知道人的局限和无奈，明白神的伟大和永恒。人类社会普遍是以貌取人，按照人的身份地位头衔最外面的一层认识人判断人对待人，但是神不是这样看待和对待我们。认识里面的德行和性情才是真正认识神和认识人的根本，但是最外面的这一层皮囊身份地位权力名誉包装体面等等，在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占据很大的分量，而对神的身份和地位的认知和认同也同样必不可少。并且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就可以一一对应性情 德行、身份这三个层面。所以把这三个层面加在一起，我们对神和对人的认识才算是比较的完全和完整。好，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然后聚焦在最外面的一个层面，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好，首先我们看里面的两层，德行和性情之间的关系。之前讲到神启示定义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就是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念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主耶稣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内在的所事是根本，人的所事决定了人的所为，人的所为见证了人的所事。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他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以及行事为人的方式和方法。另一个方面，一个人说的话、做的事、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方法，就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如此，在神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的所事就是人的人品，神的所事就是神的神性，神性是根本，神的永能就是神的能力和作为，出自于神的神性，也见证了神的神性。里面这两层加起来其实就是灵魂，灵与魂难解难分，不管是神还是人，灵魂都代表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完全的个体。里面两层的划分不是很容易，但是灵魂与外面一层是可以完全剥离、明确划分的。请大家想一想看，一个人死亡之后与灵魂剥离的，与灵魂剥离开来，除了物质的肉身之外，还有什么？你的房子和其中的一切，灵魂无法再享用了。你的车子，灵魂不能再开了。银行的存款，灵魂不能去取了。你的头衔、地位、工作、职业、技能、兴趣、爱好等等，凡是灵魂带不走的，都属于最外面的一层。前面用身份、地位、位分这些词汇都不是能够很准确的表达，暂且作为代名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简单的说，人死了之后灵魂走了，留下来的就是人最外面的一层。圣经中有一个说法，让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人外面的这一层就好像是一件可以穿上和脱下的外衣，灵魂可以从今生跨越到永生，但是外衣不能够也不需要。神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上天的时候，以利亚把他的外衣留下来了，给了接替他的以利沙，因为他不再需要那一件外衣了。这件外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重点。好，灵魂与外衣的关系。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外貌就是外衣，内心就是灵魂，灵与魂，性情与品行，所事与所为的关系，在神和在人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分析的。而灵魂和外衣，内心和外貌的关系，就显出神与人的根本不同。人是看外貌，讲的就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 耶和华是看内心，讲的就是神国度的法则。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认识神的身份。只有正确认识神的身份，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灵魂体内外次序完全颠倒，因此身份认同的危机，甚至人格分裂都在所难免。有一次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讨论到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弟兄姊妹的迷茫和困惑显而易见，非常真实。我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神的启示这一个系列，帮助我们认识神，明白神所命定的灵魂体三个层面当有的次序，重塑正确的属灵的价值观，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人类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在眼前。主耶稣回来之前，人类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大觉醒。神所造的人原本应当是属灵的，如今却都活成了物质的奴隶，世界的奴隶。基督徒首先需要反省和反思。我们先来看一下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第一点，内外脱节，表里不一。在人类社会中，权柄和秩序无处不在，没有法律，国家无法运作，没有秩序，老师无法教学，没有规章，交通立刻瘫痪，没有权威，公司、工厂、大街小巷、社会、家庭都将是一片混乱。所谓国不治，民不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都是这个道理。而权柄的背后，必定是大大小小的官位、头衔、身份、标签。这些头衔、标签可能长期存在，但是头衔之下的人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刚刚十天前，5月8号，罗马天主教选出新的教宗。今天5月18，据说应该是举行新教宗正式就职弥撒。教皇这个头衔，他所代表的权力、地位、利益团体、势力范围、职责、职权等等，没有任何的改变。同一件外袍，同样的装饰，同一顶贵冠冕，现在穿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权力的交接，把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展现得淋漓尽致、透彻、挺生动。穿戴在外面的这一层，以及这一层所代表的一切，与里面的那个灵魂真实的个体是可以毫不相干、完全脱节的，就好像是一件可以穿上和脱下的外衣一样。第二点，内外颠倒，权力至上。在人类社会的游戏中，不仅灵魂体内外脱节，而且内外次序完全颠倒。人品好坏无关紧要，只要你不触犯律法，让自己深陷牢狱，就尽你可能的大显神通吧。不管是用钱买的官位，还是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或者家族世袭的头衔，只要你能够坐上那个位置，戴上那顶帽子，众人就必须俯首称臣，因为那个位置和帽子所代表的权柄和势力，不是靠人品维护的，而是靠系统强制执行的。这样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人崇尚权力，追逐权力，权倾天下， 就是这个世界能够 offer 给人的最高的境界。还记得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最后一个大招是什么吗？马太福音4:8-9，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人人身不由己的以貌取人，也竭尽所能的包装自己，强取豪夺，弄虚作假，玩的都是最外面一层的把戏。举一个比较贴近现实具体的例子，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虚伪的包装带给人的迷茫、困惑、竞争和压力。现在科技公司一个 job offering posting 出来，可以收到上千分的简历，一点都不夸张，甚至连一个 internship 的 position 也都是同样的竞争规模。可想而知，打造一份能够通过第一轮筛选的简历有多么的重要。第一轮筛选意味着搜索引擎上设定的某些标签，或者几个关键词，或者一个软件的算法，总之是一道硬指标，一个 hard line， 就像中国高考一样，一个分数一刀切，通过就进入下一轮，否则就被过滤掉。这就是为什么猎头公司应运而生，他们不是帮助你加强技能，而是帮助你包装自己，因为他们熟悉职场的游戏规则，拥有一个内部运作的关系网。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不惜弄虚作假，打造假学历，因为切不管真假虚实，被挡在门槛之外，就意味着失去了门内所有的机会。求学、求职，人生道路上一道又一道人设的关卡，迫使人不得不像打造商标一样包装自己。十年寒窗苦，披星戴月，孩子家长们全力以赴，有能力的拼能力，有财力的拼财力，有关系的 拼关系，什么都没有的拼运气，为的就是要挤进一道又一道的门槛，可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挤进去的内卷，挤不进去的躺平。搜狐网上的资料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1179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将近一半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2025年，今年的消息预计，1/3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请问老师、家长、政府、社会，谁能够给这些新兴学子们一个交代？在无所适从的人生路口，他们该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失落了的是人生还是人品？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过灵魂的问题吗？家长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带孩子们参加各样的课外班、补习班、兴趣班，哪一个班是关于品格、品德、品行、品性？不知道今天学校教室的墙壁上是否还会悬挂品学兼优的旗帜？毕竟除了分数之外，知识、智慧、能力、为人处事的经验、诚信度，也还都是必不可少的竞争资源。但是说到最里面一层的人性、灵性、信仰，在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中，不仅与外层完全脱节， 而且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禁忌话题。这个世界上隐藏着多少污秽、肮脏、见不得光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从人里面最阴暗的地方出来的。物质世界的脏东西不算得什么，正如主耶稣说的，吃进口里的还可以拉出来掉在茅坑里，人心里面的阴暗和肮脏才是真污秽。那些暗地里从事无耻勾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身居高位，面如天使，但是只要他不犯法不被抓，这些人性的黑暗面，不管是在学校、公司还是官场，都是不可碰触的禁地和禁区。身份认同的危机，人格分裂的现实，乃是人类社会游戏规则必然的产物。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滚滚红尘，大浪淘沙，能够驾驭世代浪潮，达到权力顶峰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人。而能够在功名利禄中保全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全身而退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人，最后都成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度尽一生的时光。这个世界能够给人的，到头来就是一场虚空，捕风捉影，还连带毁灭了你的灵魂。世人穷其一生所追逐的这件外衣，乃是魔鬼撒旦的弥天大谎。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最后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身份和地位，看看在神的国中，人的灵魂体三者的次序。在这个正确的次序下，人当有的尊严、权柄、身份和地位。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他是造物的主，他是赐灵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从创世纪伊甸园里，神造男造女，成就第一桩婚姻，设立第一个家庭，到启示录中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始终贯穿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神创造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国。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神要永永远远的与人同在，与人同住，人也要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永永远远不分离。在永远的天家里，神是一家之主，在永恒的国度里，神是一国之君。这就是神在宇宙万物中的身份、地位和所有权。一国之君对人来说可以是强取豪夺、自行上位，对神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神却不因此而勉强人，情愿以身作则，以德服人。神如果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强权政府，实在太容易了，但是神不要这么做。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甚至要强推他做王，但主耶稣坚决地拒绝了。为什么？因为神要的不是身份、地位、名誉、权力、国度。国度、权柄、荣耀本来都是属于神的，也没有人能够夺去。凡是可以被夺去的，原本就不是属于你的。包括地上靠家族血统继承的王位，同样可以改朝换代， 物是人非。不错，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王，不是出于神的。虽然神赐给人权柄，但是神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在位的人他们是对的，是好的，他们所做的是公正的、公义的。恰恰相反，在神的眼中，全地都是不法的。神将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再次回到地上，就是要来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收回王权，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亲自掌权作王。到时候万膝都要来跪拜，万口都要来称颂，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为什么？因为唯有他才是配得的。正如腓立比书2:6-11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基督、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主耶稣走过的王者之路，也是我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为什么？最后一个 slide， 因为主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主耶稣作王，我们也要与主一同作王。如果你不相信这些，就是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圣经。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才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认证，在永恒里永远的身份。圣洁是神的性情最里面的一层，美德是中间的一层。这两个词汇刚才都讲过了。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以貌取人，表里不一，内外脱节，次序颠倒。神国度里的次序是灵性最高，魂服从于灵，最其次的才是体。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荣耀和美德，圣洁和美德是神的荣耀。身份和地位是光辉，是从里面向外面发出来的。彼得后书1:4，因此他又将最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成为圣洁。圣洁的灵魂所发的光辉，与外面的尊严、身份、地位相得益彰，相映成辉。灵魂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身份认证，外面的身份、地位、所有权，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些都是神的命定，没有人能够夺去。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被塑造成为能够承受这份产业、这种身份和地位的器皿。下一次我们将深入进去讲里面的这两个层面。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要来到您的面前，凭着心灵和诚实向您承认，我们并不真的认识您，也不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您还没有收走我们鼻孔中的气息， 活着的每分每秒就是您给我们的机会，为的就是要认识您，也认识我们自己。